欢迎收听小纪老师的幸福学，每天十分钟，快乐沟通，好轻松。欢迎收听小纪老师的幸福学，很开心在空中跟大家见面。本周跟大家分享打造你要的人生这本书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聊聊啊，就是乐观主义跟保持希望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哦。那这样子细微的差别呢，其实是对我们的人生会有很，对于幸福认识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。他讲到说呢，乐观主义的人啊，就他们目标比较笼统，所以他可能会着重在对于未来结果有一个整体的预期，所以就会觉得说啊，这个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嘛，然后就会变得更好啊，这样子，然后相信一切会否极泰来啊。但是呢，保持希望的人啊，不是做这样的假设而已哦，而是他确信他可以透过行动让事情朝好的方向去前进。所以这两个是有差别，一个只是在想法上相信，而另外保持希望就是他是愿意产生行动。那书中有一个例子，他讲到说这个例子呢可以帮你去澄清这两个当中的差别。假设有一个人他的健康亮红灯，那虽然不会危及生命，可是也是希望可以治好嘛。那但是你的医生告诉你说你有可能这一辈子都必须跟这个疾病共存，那你相信医生的说法，不过你也努力去尝试一些做法，例如运动啊，或者接受一些新药的治疗，全力的去尝试。虽然你相信医生的预测，这就不是一个乐观的预测了嘛，但是你在能力范围所及还是努力去改善问题，就对这件事抱着希望。所以这就是乐观主义，他讲到说他是乐观主义跟希望呢都有助于去改善情绪跟健康哦。可是希望的影响力远大于乐观主义，为什么？因为乐观主义他只有想这个方向会好，但他并没有行动。可是希望的人呢，他是会去产生一些具体的行动。所以保持希望呢，这件事情会影响一个人的行动力。好，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如果我们要幸福的话，其实我们要常常保持一种光明的希望。那这个就是有的人天生悲观，有的人天生乐观。那悲观的人是什么？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他就会往最坏的方向去想，然后呢，想着想着就什么都没办法做。那刚刚讲到，如果只是乐观主义，他也是想一想而已，他可能不见会去做。但是保持希望，就是除了想，他还给自己行动方案，让自己可以去前进，可以去改变。所以很重要呢，我们的人生要变得幸福，一定要有行动。所以在书中有提醒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哦，他讲到说，我们很多人会有这种同理心，就是听到别人不幸的故事啊，可能会感同身受。那小纪老师在做一对一咨询，也发现好多人的人生啊，去受他们原生家庭的影响。像现在有一个名词啊，大家一定是不陌生，叫做情勒，情绪勒索，对不对？所以常会觉得说啊，我的父母会向我情勒，我的另一半会向我情绪勒索，甚至有的还说孩子也会对他这样做。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被感觉到情绪勒索？这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那书中有特别提到说，你呀，不要一直有着这种同理心，你应该把这个同理心转化为理性的关怀。所谓同理心啊，就是他这边有讲到一个叫镜像神经元。镜像神经元呢，你就想象说很像在照一个镜子，而这个镜子里面呢，它是不是所有你的反射的动作在镜子里面反映出来都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有的人敏感度很高，他就是超敏感的一种镜像神经元，他可能在听别人痛苦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仿佛就自己在经历，所以他就是共情，去体会这种感觉太深了。我常常讲因为来找我咨询的，我就常常会提醒他们，你就是入戏太深，就是可能跟父母在互动的过程当中，比如说妈妈讲很多她痛苦啊，她沮丧啊，她难过的事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啊，我需要帮她解决，然后我要怎么办，我要怎么去对这些情绪负责任。那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你完全在镜像神经， 就是你已经把他的情绪变成你的情绪的感觉了。但是这个吊诡的事情是什么？我们来想想看，假设你的爸爸妈妈把他们的情绪，负面情绪倒给你，可是他们是不是已经长大了？那我们来看哦，一个他们也有行为能力啊，他们也长大了啊。那这个情况之下，你还把他的功课变成你的功课，事实上他是可以自己去处理这些情绪，只是他不想处理，他想要把这些情绪丢给你。哦，那我们在听父母讲话，有的人就是为什么他会一直找你讲？像我最近处理一个个案，他就非常痛苦啊，他就觉得他妈妈一直在对他情绪勒索。那我说，你妈妈为什么会一直对你情绪勒索？因为她有兄弟姐妹，她妈不会找别人，只会找她。为什么？因为她就是会接受，然后就会跟她妈一起演。什么意思呢？哦，她妈说她很觉得爸爸都不回家，然后不关心她，然后她觉得很痛苦。然后这时候她就开始把这种痛苦的情境想象，如果是她，那要怎么办？所以她就开始帮妈她妈妈去找哦，有没有什么课程，有没有什么活动啊？然后可以怎么解决她的这个寂寞，解决这个痛苦？所以就帮她找了很多方法。来，我们来想想看哦，如果你有一个小孩，那这个小孩呢已经长大了，请问？他生命很多的选择，你还要继续帮他做，然后帮他去找这些方法，还是应该让他自己去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？那当你都帮他找好这些方法，他没有学到啊，因为是你在忙，你在想怎么办，可是他并没有为自己的生命去采取一些行动。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，哦，我们那么好心，对不对？帮他找了那么多讯息了，那他一个也不愿意采纳，然后你又自己那边痛苦的要命。所以这就是我说，我们要把界限划清楚，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，这是别人的功课，不是我们的功课。所以如果你自己把别人的功课全部都拿来自己做一做，那你只是你学了很多能力，可是对方却没有机会在这件事情去成长。所以真正的这个书中有谈到啊，我们呢要做的叫做理性关怀，而不是同理，不是一直用一个同情心去同理他。那什么叫理性关怀？理性的关怀呢，就是说，诶，我们是可以去了解他的状况，但是呢，当我们关怀他的时候，我们是协助他找到一个更好的前进方向，更好的办法，而不是在原来这个回圈里面不断绕圈圈。那这个小纪老师超级有感的哦，因为我也是从以前就觉得很想要帮助别人，那我就一直在寻找更好的方法。那以前呢，我也曾经学过心理学，然后受过张老师的训练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发现他们都常常有一个机制，这个机制就是说，诶，他们有督导啊，然后有辅导员，然后在他们接受到工作，接受到这些个案丢给他们很多负面的情绪的时候，他们要互相的去协助彼此把他们内在的垃圾倒出来，否则他们会有一个情况，就是接受太多别人的垃圾，然后自己后来会变得很沉重，可能自己的情绪就会受影响。那小纪老师在做一对一咨询的过程当中啊，曾经哦，就是最多个案啊，一天可能会接七个一对一咨询，几乎是每个小时都在做咨询哦。那很多人会说，诶，那这样你怎么受得了？这样不是收很多负面讯号？可是呢，小纪老师跟大家分享，其实事情不然，因为我们刚刚讲，如果我们是同理关怀，其实是协助他厘清问题，然后找到更好的前进方向。所以当我在做一对一咨询的时候，我会去找到他潜意识到底什么 bug，就是什么事情去影响到他，那这个影响他的这件事如何把这个回路打断，然后重新呢有一个新的思想去产生，并且可以这个新的想法可以让他朝向更好的地方前进，而不是只是听他去倾诉他过去的那些负面啊跟痛苦。那当我们是这样处理的时候，会有什么改变呢？你有没有发现呢？就说，诶，如果你一直接收别人的问题，而这个问题是没有解答的，那你一直同理他，一直同理他，同理到后面的结果就是巨大的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么多的痛苦都没有解答，没有办法变得更好。可是如果我们在协助他的情况是，诶，他每一个人都可以朝向一个更好的地方前进，就好像小纪老师之前在做一对一咨询，我发现，哇，他们每个人即使来的时候非常痛苦，可是一个小时咨询以后，他们都是带着希望，然后 有一个前进的行动方案，然后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，然后是快乐的离开的时候，那如果你是我，你觉得你会变得很累，还是变得越来越快乐，越来越有活力？所以对小纪老师而言呢，我觉得我的一对一咨询的那种感觉啊，都是觉得越来越有能量的，而不会觉得说哇，我越做越累。所以其实呢，也是很像一面镜子在反射，我们把别人的问题呢，并没有吸收到自己身上，而只是一个镜子让他看清楚他的问题，而反射出去的时候让他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前进。那如果呢，我们在支持别人的时候是这种同理跟去支持他，而且让他朝向更好方向前进，那小纪老师相信啊，你不会停留在那个痛苦的点，而是每一次你都会朝向更好的方向去做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分享呢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哦。就是呢，不管是对自己或对他人，在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要保持希望，而保持希望的同时，我们也找到一件马上可以去做的事，而这个事情当我们去做，会让我们朝向更好的地方前进。那如果大家觉得啊，在做这个调整上面有遇到瓶颈或挑战，也欢迎可以预约小纪老师的一对一咨询哦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在五月呢也会有一个幸福的奇迹营，那这也是一个免费的一个营队，那报名的相关连结在下方，也欢迎大家呢能够来报名参加这样子的活动。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